晚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见面。我自己很过去好多年一直在跟年轻的学生在一起，我们是好的朋友，一起服侍，然后一起传福音。今天下午对不起，不是今天下午，今天中午我还跟两个，有一位姐妹跟另外一个学生，我们一起在餐馆吃饭，然后聊福音，谈了很多。到最后他说他的结论是，他说你们讲的都很好，但是我还不确定有没有这样一位上帝。我说 That's OK。 然后我们又讲了很多，然后我就讲我的经验，我怎么样经验到上帝，那个姐妹讲她怎么样经验到这个上帝。最后我们就为她祝福，为她祷告。那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学生在这里，我不晓得你的想法怎么样。你认不认为有一位上帝，或者是你认为这位上帝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没有关系。你认为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等一下要告诉你，我知道有一位上帝，而且我也经历过这位上帝，而且我也知道这位上帝很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那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所以今天晚上我谢谢教会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这个布道会。应该是可不可以换成我的那个 PowerPoint？ 这个我没有 PowerPoint 就不会讲了。那个我这次的题目是你快乐吗？我为什么会想着用这个题目哈？我可不可以不要一直站在这里？那个这样有一点拘束。我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哈？原因是因为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自己除了在Ann Arbor 那边服侍学生以外，我还参加一个机构叫做欧洲校园事工。那所以我每一年大概有两次的时间，每一次有一个半月，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我会到欧洲去。那我这次去到欧洲，那也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那去年五月的时候到欧洲，我还要再往前面走可以吗？哎，这里哈。那个我到了欧洲以后，我就跟有一些人认识，那我跟有一个女孩子聊天，她这个我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小的城市叫做德绍。德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这个大学其中它最主要在德绍那个分校主要就是做建筑的。那个如果你是学建筑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德国他们有一派叫做 Bauhaus， 包豪斯，对不对？ Bauhaus 有没有人听过？那 Bauhaus 他们后面有人听过哈？Bauhaus 这建筑影响了大概一个世纪，从那个时候二战以前一直影响，然后因为二战的关系，他们这一群那个建筑师有很 creative 的 idea， 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影响了将近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那我在那个地方，那群大学生就是在那 Bauhaus 那里学建筑。所以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一群中国人，非常聪明的一群中国人。那个女孩子是据说是那里功课特别好，又特别会玩，然后长得又很漂亮，个子又很高。哇！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男朋友哈。哦，好可惜啊。要不要我替你介绍哈？不晓得现在怎么样。那我就问她，我就说你那么棒那个孩子，那么棒的一个年轻人。我说你这一生的追求什么？他说我追求的很简单，我希望我自己很快乐。然后我就问他你到底快不快乐？他想一想，他说还可以。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因为我过去像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们常常我们追求的其实是成就感，我们追求的是生活能够过得很好。所以钱对我们很重要，地位对我们很重要，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很重要。所以我回去我就在想，到底什么事情可以让一个人很快乐，至少让我很快乐。后来我就发觉大概有三件事情，如果处理好的话可能会让我们快乐。第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让我不快乐。所谓人际关系，人跟人之间关系，包括我们跟朋友的关系，也包括我们跟我们最亲密的人的关系，譬如我们父母的关系，我们孩子的关系，以及跟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打呼的时候还会推我把我推醒的那个人，我妻子或者你丈夫的关系。如果我们这个人际关系处理得好，那我发觉人会快乐。第二件事情，人会快乐，就是如果有安全感的话，什么事情他心里面很笃定很安全，那会快乐。特别是这个明天我要讲的是，对有一些人来讲，我发觉到美国的人他们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在抓一个东西，就是抓钱，因为地位不太容易抓得到，能抓的东西不多，所以钱对他们很重要。在来到美国，很多人，也许你们年轻人不觉得，但来到美国人，他们觉得他们的钱不见得要大富大贵，但是需要有足够的退休金，他可以退休，足够的保险，他可以生病的时候有可以医，然后他要有足够的钱可以让他的孩子去读大学，对不对？啊，是吗？对不对？这几个，所以钱对他很重要，有足够的钱让他有安全感。所以我明天我要探讨一下，谈一谈关于安全感的问题。然后第三件事情，我发觉就是怎么样快乐，就是如果很健康会快乐，包括身体健康，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以后，我发觉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健康不健康的问题，直到大概十年多以前，我去那个体检，然后医生跟我讲，他说你有几个东西已经到了指数线，譬如你的 triglyceride 已经到了指数线，那个叫做什么三酸什么三酸甘油脂已经到了指数线，你的 cholesterol 已经到了指数线。然后他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就吃药，然后第二个选择你就是吃饭小心，然后好好运动。然后我本来想，我说吃药多简单哈，吃药就可以了。所以我回去我就跟医生讲说我要吃药，然后回去以后就上网 Google 完了以后，我就打电话跟医生讲说我不要吃药了，因为我发觉副作用很多。然后就决定不吃药，以后就开始运动，然后开始注意饮食，然后经过了十几年，我现在还是 borderline， 但至少控制住了，没有再往上走，所以感谢主。所以身体健康很重要，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身体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跳得多高就可以跳得多高。然后不只是身体健康很重要，我发觉心灵的健康也很重要。我认识很多的人，有的人很年轻，有的人年纪很大，有的人年纪很老，但是他们这一辈子曾经在有一段时间受过伤害，受过打击，或者受过很大的压抑，或者受过很 drama 很 dramatic 的经验，然后影响他这一生。所以他常常在某些时候以为是应该很快乐的时候 trigger 他的那个 buttonTrigger 了他的一些东西以后，他的情绪各方面就起了很大的搅动。所以我发觉身心灵健康很重要。那所以第三天，星期天的早上，我就想谈一谈关于身心灵的健康。所以这是我这几天想谈的这几个问题，然后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至少，我不能告诉你你一定将来会很快乐，但是至少我们找到那个原因，然后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快乐。所以今天我要讲第一个题目是人际关系的解药。那讲人际关系解药以前，那个我要讲说我们人都有人际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然后人很需要朋友。那自然嘛，我就会去抄一些资料哈，我在网上这边搜那边搜，我就搜到了一些资料。社会学家研究告诉我们，人平均一年当中会有48天感到孤独，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但是呢，如果你多一个朋友，就可以至少减少两天的孤独感。所以你需要多少个朋友？24个朋友，哇，不错哈。所以你需要至少有24个朋友，在不同的时候，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你就跟他聊聊天，跟他讲讲话，他可以帮你治你两天的孤独。然后快乐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感到孤独，然后你再去找男朋友。所以如果一年有48天感到孤独，一个月有几天感到孤独？啊，四天感到孤独。所以你一个月需要几个朋友？两个朋友，平均两个礼拜需要一个朋友。OK， 好。 你看这个孩子好孤独啊，他还没有交到好朋友，所以他找到他家的一只猫。OK， 那当他猫在他那个孤独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碰碰他的头，他抱一抱，就觉得很快乐。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根据研究显示，人类在拥有5到12个朋友的时候是最舒服、最自在的。我们会和这些朋友有亲密的互动，维持比较亲密或者是普通的联系。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头脑的结构，大概他可以复合他的交际的人数是差不多150个人左右。那这就是所谓的那个邓巴数字哈。但实际上我们比较能够继续连续频繁连续，然后比较能够 handle 的大概就是5到12个人。我要请你算一算哈，你现在平常跟你联系比较多的人大概有多少人？你也拜托，谢谢啊，很捧场，5到12个人 OK。 那甚至一直到老我们都需要朋友，可是你要记得，有的人觉得说我这5到12个人的友谊就继续维持就好了，可是年纪大了以后，你的朋友会渐渐离开你，包括死亡，包括搬家，包括毕业，包括分开，所以你还是需要朋友，所以你还是需要继续交新的朋友。那研究发现，如果接触的是不快乐的朋友，会降低你的快乐的机会。所以，希望你去交快乐的朋友，同时，希望你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也让你的朋友快乐，好不好？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关于人际关系或者人跟人互相的关系。那自然，讲到人际关系，那我读了一些书，还有过去的经验，还有我曾经上过一些课，就讲到怎么样可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如果你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的话，你需要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或者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人。那另外一个，如果你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你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话，你需要学会怎么样尊重别人。人与人的关系好像是对外的，但是其实是从自我开始。一个成熟稳定的人格以及是与人建立好关系的基础。我现在讲的是成熟的自我。一个成熟的人，他是一个主动、自信而且有责任感的人。这样有这样人格的人其实有很大的魅力，可以吸引很多人成为他的朋友，也是因为他的可靠，那他能够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所以他比较有机会选择他要交什么样子的朋友。那在他的朋友当中，这其实变成一种很正面的促进作用，他可以交到他喜欢的朋友，交到好的朋友，这好的朋友互相勉励，可以帮助他这个人更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样比较成熟的人，他也比较能够适当的表达真实的自我。表达真实的自我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适当的、真实的表达自己，以诚实来跟别人相处的话，那其实是对自己诚实，也是对别人诚实。有的人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很紧张、很小心。那所以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常常想的很多，哎呀，我这样做了这个事情，别人会不会这样猜想我，或者我说了那样的话，人家会怎么样来评价我。所以他就很小心，想要表现的让人很喜欢。那这样就开始把自己伪装起来，把自己伪装起来其实等于是一种欺瞒的行为。而且常常这样的惧怕，这样的顾忌，想到自己的动作、言语或者是一些东西会触犯别人，或者是被误会，他的人际关系其实不轻松，反而使别人跟他的相处跟交往让别人也觉得很紧张。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跟一些人交往，你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发觉对方也很紧张？像今天中午跟那个学生一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个学生很紧张，说牧师约我吃饭。那我就哎呀，不要紧张啊，那个其实我也要吃饭，只是我们俩一起来吃饭。后来我们就聊聊，就聊开来，就好很多。那很真诚、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也让别人很实在的能够认识你。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也是因为这样，别人可以认识真实的自你，他们也就知道怎么样能够跟你比较好的相处。那你这样的话也比较容易表现出你的自信，你的安全感，表现出你的吸引力。另外也容易设 boundary。 boundary 是过去大概十几二十年很流行的一个字，就是界限。人跟人之间我们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有距离的，那个距离要恰当好，恰当好处，那个叫做 boundary， 那个叫做界限。当你很真实很诚实的表现自我的话，表达自我，让别人很真实的认识你的话，你的 boundary 也比较容易设。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能够表达自己。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成熟的人就比较能够成熟的处理夫妻还有亲戚家庭这些比较复杂的关系，这很近的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里面，如果一对夫妻里面两个人有一个人比较成熟，那他们的关系就会比较稳定。而且如果这个比较成熟的人他对那个比较不成熟的那一半有更多的影响力的话，可以帮助两个人都更成熟。而且如果这对夫妻他们是信耶稣信主的夫妻的话，他们两个人不但是都很成熟，而且他们一起在往成熟的路上走，那这一对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举个例子来讲，我记得在几年以前，我的女儿提醒我，我的女儿现在一个上大三，一个上大四，提醒我，她说：“爸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这一对夫妻要走到现在不容易啊？”我想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的父母亲，或你们敢对你们父母亲讲说：“哎，老爸老妈，你们两个人走到现在不容易啊。”因为我跟文良，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个性都很强的。我再举一个例子跟你讲，你就知道。我的家有三个人，三个孩子，我老大。OK， 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文良，我的妻子家里面也有三个人，他老大。OK， 他还有两个妹妹。但是这六个人里面，照讲应该有六个家庭。那现在只有一个家庭还是完整的，那是我们的家庭。那其中包括有一个人一直没有结婚，已经五十多岁了没有结婚。然后也包括离婚的，也包括夫妻关系出问题，那还没有离婚，但是到了后来有一方去世的等等。所以我女儿讲这个话不是乱讲的。她说：“爸爸，照你家的 record， 老妈，照你家的 record， 你们两个是不容易走到现在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两个人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都信主。然后我们结婚，不管是争争吵吵、打打闹闹，或者是牵牵扯扯，然后上帝帮助我们的两个人的个性越来越成熟，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吵架，对不对？我很羡慕那些不吵架的夫妇，有谁不吵架的请举手。哇，奶奶好棒啊！可是爷爷怎么不举手？不好意思啊 ，OK。不，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举手，我不敢举手，因为我们两个人常常还是吵来吵去的。可是我真爱我的妻子，她也真爱我。然后我们两个人吵架了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吵，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吵完了以后怎么收拾，所以没有残局。你知道，所以那个人际关系的成熟，实在是帮助我们可以向前走。自我成熟，成熟的自我很重要。另外一方面，我讲快一点哈，就是尊重别人也很重要，帮助我们跟别人相处。圣经上面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是晓得自己是谁，晓得怎么样爱自己，同时按照怎么样来爱自己的方式，来以宽心对待别人，把别人能够当作自己。并且圣经上告诉我们，甚至看别人高过自己，那这是一个很好跟人相处的第一步。 什么是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常常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学会从他的角度来考虑他的问题，并且适当的节制，不让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我的方式去影响他的想法跟他的方式。尊重别人是学会与别人合作，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取得一个成功，取得好的结果，但是那个好的结果、那个成功的结果要一起分享，而切记把成功的结果，常常我会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我出力最大，我的功劳最多，切记把大家的成果占为己有，要豁达的心胸，而且提供给他人有机会帮助他来实现他的目标。当他实现他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成功，而且要适当适时的给别人有好的表扬。此外，尊重别人是人不可能一帆风顺，当人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伸出援手来给予帮助。不要太吝啬你的时间，不要太吝啬你的力量，不要太吝啬你的金钱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有朋友，如果你真的交朋友，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帮他一点忙。一个朋友不会有几次来跟你讲说我需要你的帮助，那但是如果你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你就得到了这个朋友。尊重别人也是懂得倾听与理解，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听人讲话，并且可以适当的反馈。聚神聆听代表着接受，代表着我尊重你，代表着我不要讲说爱，代表着我对你是很认真的。然后当我们聆听，当我们去互相尊重，去理解的时候，那个友谊的桥梁就被建立在一起。但是人际关系其实是蛮困难的。我们刚才讲了，好像讲了很多方法，你随便你去到那个书店里面，你到网上啊、各式各样，你可以发掘一堆各式各样那个关于人际关系的劝勉也好、警戒也好、这个建议也好，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发觉人际关系还是很多问题，还是很多的困难，不是那么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讲，那我常常跟学生在一起，我们发觉很多人他可以很聪明，但是不太容易控制住他的脾气，不太容易跟人有很好的相处。有一个女孩子跟她的母亲关系很坏，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年以前，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是像现在这种手机不打电话但是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时候手机唯一的功用就是打电话 OK， 然后或者是可以写 text message， 所以那个手机是不太大，然后荧幕不太大，然后但是厚厚的，后面有一个壳子，电池还可以拿出来，那个 SIM 卡还可以换来换去，对不对？啊，现在这种手机已经不多了，可以电池还可以拿出来，手机已经不多了。然后那我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手机，她不是苹果的手机，那时候还没有苹果的手机，但苹果的手机常常是裂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好、哦、那个手机，苹果手机是裂。那我看到那女孩子的手机，那荧幕不大，但是荧幕裂得很厉害，然后后面没有壳，是用那个透明的塑那个胶带把它封起来的。哎，我说怎么回事？她看了我笑一笑，她说牧师不好意思，我跟你讲，这个手机是每一次我跟我妈打完电话以后我就摔手机。他妈妈跟他的关系很不好，但是他又不能不打电话，因为他妈妈每个月或者每几个月要给他寄钱。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好像在这边跟你讲过，我们突然半夜的时候接到这个女孩子电话，说师母，她大概有文娘，她说师母啊，我实在不行了，然后说请你们帮助我，然后就挂掉电话。挂电话，我们知道他住哪里，但是很大的一栋楼，不知道那栋楼里面什么地方，已经半夜大概一点钟了，我已经不记得，就是超过12点了，我们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我跟文良那一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我们就为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后来感谢主，这个女孩子还很聪明， 他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那个 rage， 我那个心里面的愤怒从里面发出来，摔手机都没有用了。后来没有办法，他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讲了几句话，他实在受不了，他就把电话挂掉，然后打电话911，把自己送进急诊室。感谢主，是聪明的女孩子。我认识另外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结婚已经好几年了，也不是很年轻，大概30多岁，另外一对夫妇。那我有一次跟他打电话，他说哎，我说我去看看你啊等等，他说我不行。然后后来过了一周两周以后我才去，他说牧师对不起，我骗你了，我离家出走，你找我的时候正好在外面。我那时候我就住在实验室里面，他是一个博士生，我住在实验室里面，我一个礼拜不回家，因为我太生气了，我妻子让我生气。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她一直需要男朋友，就是我认识的她那两年里面，她一直在换男朋友，至少我知道有三个男朋友。那而且其中有一个是交了以后又分开了以后，然后好像交了另外一个，然后再回去，就好像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足。我还认识一个人，一个学生，他在网上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你在某一个大学里面，那个大学很多的学生，我不讲那是什么大学，那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中国学生都认识他。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可是私底下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从来不跟人交流他的感觉，他和他的想法。他可以跟人家吃饭，可以跟人家打球，可以跟人家玩游戏，跟人家打牌，然后家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人，很热闹，在那个住在 apartment 里面。可是我说他好像没有真正的朋友。其实人际关系好困难，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边。那你说人际关系就没有希望了吗？没有这个就那么难吗？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所谓的 perfect 人际关系，完美的人际关系？我今天在做这个 PPT 的时候，我太太看到了，我在那个电脑前面，她说怎么可能，世界上没有。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人际关系，人跟人际关系？没有。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不需要来这边谈这些事情，但是我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有完美的关系，但是不是人际关系。在过去这十几年里面，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这节经文让一些神学家，特别是圣经学者，提出了一个想法，用这节经文来解释圣经上讲上帝的本性三位一体。而这节经文很简单，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道跟神有什么关系？道就是神，神就是道，然后道是不是神？神是不是道？是又不是。因为如果神就是神，道就是道，那后来我们知道，再往下读的话，这个道就是耶稣。然后这一段经文就让过去这十几年让一些圣经学者明白一件事情，就从一个叫做所谓的合一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的真理。那个大家做了很久很烦人，所以今天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自己来演一下这种三位一体，感受一下好不好？我现在需要三个人，志愿者，三个志愿者好不好？没有啊，五个志愿者，拜托啊，三个志愿者，五个志愿者，我需要五个，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哎呀，谢谢谢谢，三个，还有两个，你们两个先坐下，等一下，好不好？哎，对对对，好，三位一体哈，来来来，这边哈，我要你们怎么样呢？来，三个人手拉起来，拉手拉手哈。我以前那个，你们要表现好一点，为什么表现好一点？我以前找过男生演，我也找过女生演，我发觉女生演起来比男生演的好。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演。不需要。什么是三位一体？从这段经文的了解，那些圣经学者他这样讲，他们说三位一体的关系是 是圣父。你做做圣父好不好？
好。
你做圣父，你比较高啊。我们找帅哥一做圣父，帅哥二做圣子，帅哥三做圣灵，好不好？好，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一起，在永恒在一起，而且他们彼此相知，彼此相爱，彼此推崇，彼此那个羡慕，彼此顺服。然后你们演一下，你们怎么样把这样的那种感情关系演出来。然后他们看到对方，他们心里面就从由衷的那种爱，那种感情就在里面。哎，有一点了，有一点哈。好好好，哎，还没有完，继续。然后他们越看越好，越看越深，然后那种关系是不可以分开的。他们虽然所谓三位，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智慧，自己可以做决定，有自我意识，但是他们也彼此完全了解，完全认识，完全爱，完全相属，又完全不能分开。懂我的意思？在这样的里面，我们突然明白什么叫做那种完美的人际关系，完美的关系。而且还不止如此，在永恒的里面，有一天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做一个决定，要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他们要有一个创造。在这样完美的关系里面，神创造了人。 OK， 我们要请两位上来啊。他们俩不是人。来。然后他们就从这三位一体的神，你们站上来啊，好。然后就被创造出来。然后怎么创造呢？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的生物。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造的有男有女。我们假设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假设啊，在美国现在这个界限越来越不清楚了，对不对？假设好，那你们就上帝创造了你们，来。就在这个家庭里面跟神有完美的合一。而且怎么样，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的意思不是说黑头发，那个鼻子，高鼻子，两个眼睛，两个眉毛，不是那样子，而是有神所有的智慧、本性、善良、光明、爱、平安、公义，所有那些本性在里面。所以他可以做决定，他可以做思想，他可以创造，他可以爱，他可以美，有美的那种感觉。所有上帝有的东西，上帝给他们。也许不是所有的，我不晓得怎么讲，就是上帝说按照我的形象造了他们。然后上帝跟他们在一起有极好的关系。哇，这样好不好啊？ Perfect。那人际关系怎么会出问题？谢谢你们哈。对，等一下，鼓励鼓励。啊，但是人际关系好像就后来怎么会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会出问题？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老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出问题了，所以人际关系出问题。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个很老的故事。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有的人，但是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他讲的太对了。他把人所有的问题，特别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在这个故事里面讲清楚了。所以我相信这是人最早的祖先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即使你认为它是神话故事， That's OK， 因为有神在那里，有神的话在那里，而且非常的合理，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故事。在耶和华神所造 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那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上帝把人创造出来了以后，那个人叫做，男人叫做亚当，女人叫做夏娃， OK， 创造男人女人夏娃，他们像那样跟神在一起，有那个完美的关系，因为神本身是完美的，神他自己的关系是完美的，所以神知道怎么样创造完美的人，不但知道创造这个人让他很聪明很有能力是完美的，而且让这个人跟其他的人相处是完美的，因为神自己是在一个完美的关系里面，他在按照这样的完美的关系造出人来，所以人知道怎么样在关系里面跟别人相处。但是神造了人以后，把他摆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神对人给人一个命令，说你不可以吃这棵树上的果子。那有人就说，这棵树上的果子是有毒呢，还是这棵树上的果子太好吃了呢，还是怎么样？那我自己的解读，自己的认识是说，重点不是这棵树有没有毒，重点不是这棵树上的果子好不好吃，重点是上帝对人没有太多的禁止，他告诉人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你要发挥你的创造力，发挥你的想象力，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做很多的事情，让这个园子非常的美丽，我已经把这个园子造得美丽，你让这个园子更有意义，许多的动物我没有给它起名字，你要去给它起名字，而且你们造得那么好，你们要好好的生孩子等等等等，跟他们讲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只有一个命令是不可以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我在园子当中摆了一棵树，你们不可以吃它。那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我自己的解读是，神要让人在这个园子里面认识一件事情，说你在这个园子里面，你像我，所有的动物看到你都是很顺服的，看到你是在这个园子里面做老大，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提醒你，你还有一个主，你还有一位神，所以我给你一个命令，很简单，所有的树的那个果子你都可以看，你都可以摸，你都可以吃，你都可以享受，但这棵树的果子你就不要吃就好了。所以不是去找他的麻烦，不是去限制他，而是给他一个提醒，提醒他还有一位上帝，他还有一个主权。然后呢，神也说了，说如果你吃这个果子的那个时候，你就必定死。那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谈一下什么叫做死。但是那一天有一个蛇跑来，那个蛇我们后来知道原来就是撒旦的伪装，或者是撒旦进到一个蛇里面去，或者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或者那个撒旦的化身，撒旦就是魔鬼，成为那个蛇跑来挑战人，其实是透过挑战人，挑战那个人的那个主，挑战上帝，因为他没有办法挑战得了上帝，所以他就挑战人，然后挑战那个上帝，他就对那个人说，说难道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所有都可以吃，只有一棵不可以吃。那女人也很清楚，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OK， 只是那棵树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OK， 到底可不可以摸我们不讨论了，但是他很清楚那棵树上果子是不可以吃的，免得会死，所以他自己很清楚当时的情形怎么样。蛇很聪明，蛇就接下来说，蛇对女人说，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颗果子的时候你们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那我要再解释一下，那个蛇他说你绝对不会死，我们不晓得蛇从哪里来的 authority 权柄，他神说你会死，他可以说不会死，不，但是重点不在那里，反正他向神挑战，重点是下面那句话，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那颗果子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有人就因为这句话就说那棵树上的果子叫做，不是，叫做智慧果，吃了有智慧， 但是不是有智慧？他没有说吃了会有智慧，他说什么？他说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会开，然后跟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好，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什么叫做你眼睛能开，就跟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呢？人被造了以后，人有很多的能力，有很多的智慧，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人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哪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人，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的事情是神所知道的，在神的手里面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其中包括了一件事，在那个时候就什么叫做恶，人不知道，懂我的意思吗？当然不知道。举个例子来讲，从小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从小你很爱他，所以你就不给他糖吃，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甜，对不对？直到有一天你说不可以吃那个罐子里面的东西，你甚至不告诉他那个糖，但是他有一天把罐子还说爸爸不让我吃，我就非吃不可，他打开以后一吃，哇，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这叫什么？然后旁边有一个蛇就跑来了，这叫甜，你懂我的意思？或者反过来讲，那个蛇就跑来了，说那个东西你爸不叫你吃的好东西，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甜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吃了以后你就知道甜，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不吃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甜，对不对？人不需要知道什么叫做恶，因为在那个完美的世界里面没有恶。当人什么时候会知道恶，什么时候会分别善恶，就是因为当人犯罪有恶，经验到恶以后，他可以知道什么是恶，对不对？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的眼睛就开了，你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意思是什么？上帝原来不需要给我们恶的，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可以享受，我们去做，我们去享受就好了。但是今天那个蛇向这个人挑战，他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恶，你不需要根据上帝告诉你讲的什么是恶，所以自己可以做你的老板，你不需要听上帝的话，你吃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甜，你吃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咸，你吃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恶。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表示什么？表示人有恶，他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发生了表示什么？表示他自己来决定他的道路，他自己决定他做主，懂不懂我的意思？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哦，还要再讲他是怎么发生，他为什么选择发生，因为他看到那个果子太可爱了，所以他决定用他的选择，他的可爱来决定拒绝上帝对他的命令。然后这件事发生，恶他就经验到了。好，我们赶快。于是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天起了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天起了凉风，那个有的人解释说这个世界因为人犯罪有了改变，那我相信也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人开始做一件事情以前从来不做的，他找衣服穿了。 OK， 你有没有看过不穿衣服的人？ OK， 你当然看过嘛。你如果没有看过，你今晚上回家你去照照镜子。 OK， 但是那个并没有在早期的时候全部都不穿衣服，亚当不穿衣服，夏娃也不穿衣服，然后他们吃了果子以后就穿衣服。为什么穿衣服？因为天起了凉风，他们觉得冷了，对不对？不是，这段经文怎么讲的？二人的眼睛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于是把无花果树叶子拿起来编了衣服穿了。 不是因为天凉了穿衣服，人穿衣服最早的原因是因为有羞耻了，觉得自己不好了，觉得自己看不顺眼了。你知道大部分的人看自己不顺眼，你知道吗？你去照镜的时候，很少人看镜子说哇我真美，看见老师说我怎么这边多一块，那边不太好，尤其年纪大了以后哈，就他开始发觉自己有问题了。人本来是完美的，怎么会有问题呢？人自己的心里面有罪了，然后好像那个眼睛，他，你知道看不见他的心，但是他看见了，他看见他这个人，然后有一个关系破裂了，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记不记得刚才他们三个人？不是，对不起，他们五个人在一起手拉着手，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在那个时候，那个关系破裂了。然后这个破裂就是圣经上讲的所谓的死，死包括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要死，死也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完全断绝，完全破裂了。所以人开始躲藏，躲避神了。然后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离开了上帝的完美、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光明、上帝的美好、上帝的爱。离开了这一切的源头，一切的本质。上帝找他，呼唤他，你在哪里？他躲起来，他说我不敢见你。接下去更有意思的，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了，接下来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了，有没有？本来那个人当他被造出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意思是什么？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你的骨，你骨中有我，我的骨中有你，你的肉中有我，我的肉中有你，你胖胖的，我瘦瘦的，我们合起来正好。但是那一天，上帝说，你怎么了？他说，是他做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时候破裂了。人际关系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人际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恶或者是罪。什么是罪？什么是犯罪？犯罪不是杀人，不是放火，不是抢东西。他们那一天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抢东西，但是人际关系破裂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吃了一个苹果。人际关系，犯罪是什么？犯罪是不以神为神，因此造成了内心的黑暗，不诚实，自我中心，推责任，记恨，不饶恕，等等等等等等，你知道的最清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知道，所以我知道你知道，不是吗？而犯罪的结果是死亡，这样的死亡是很可悲的，这样的死亡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隔绝断裂，这样的死亡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隔绝断裂，这样的死亡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死亡。因此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活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罪的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时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运行的灵，就是那个邪灵，当年在那个蛇的里面，现在他还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不止让第一个亚当跟夏娃第一对夫妻最早的人犯罪，他们的人际关系破坏，他还继续在使其他的人犯罪，使继续在破坏其他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 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我们有救吗？上帝说有救。我们再来一次。那个电脑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reset， 有没有 ？Total reset。上帝说我们来 reset， 但是这个 reset 要花极大的代价。好，我再请刚才三位，我们的三位一体 Trinity， 哪三位 ？Come on。我们的春雨上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铁，非常的好。哎，这个，好，谢谢啊，关系好啊，怎么样？好。他们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他们这个时候在永恒里面，我不要说这个时候，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在永恒里面，他们做了另外一个决定。这个三位一体。永远不能分开，永远合一的这位神，或者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做的这个决定是，他们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在永恒里面，在没有时间的观念里面，这一段时间也许就是永恒，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爱，因为爱的缘故，他们因为彼此顺服、彼此尊重的缘故，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缘故，是他们爱他们的孩子，他们所创造的人类，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那个永恒的关系，那个永恒神跟神的关系，要做一个改变。他们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那位耶稣基督，将要在一段的时间里面离开这样的关系，然后他要进入那个永恒的隔绝破裂里面，然后那个目的是让人可以回到那样的关系、那样的合一、那样的永恒里面。所以谁是老二？所以耶稣他自己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30多年的时间，然后到了最后，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在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段时间，这位耶稣基督经历了死亡。那个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有钉子钉在手上，钉子钉在脚上。然后最后因为窒息，他们因为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肌肉全被拉伤，然后人不能呼吸，身上因为肌肉一直拉伤，所以那个内脏都积水，你的肺积水，所以不能呼吸。但是人有那个生存的毅力，所以人就靠那个钉在手上的钉子，还有脚上一根的钉子，把自己撑起来，撑开，所以可以有一点气进去，然后太痛苦就放下来，气就吐出去。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耶稣愿意来钉十字架，但是这个对耶稣来讲不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到了最后他知道他要结束了，然后他要进入到一个隔绝的里面，那个最深最完全的关系，我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那个三位一体的关系好像就在那个时候都有了改变跟变质。就在那个时候，锥心刺肺，他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就是他要跟他的天父、跟圣父、跟圣灵要隔绝。一段时间的隔绝也是一个永恒的隔绝，在那个无限的时间里面，为的是要让我们、你们 能够再回复这样的关系，能够再回复横向的关系。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对不起，你们再等一下哈。所以圣经上这样讲，以弗所书他讲耶稣死亡以后，然后怎么样把我们带回来。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很有意思，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人的被造是一同被造，是在一个关系里面被造出来。那人的再一次的被拯救，也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拯救。神所用的方式是让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三位一体中间产生了分离，完全的断绝，然后进到一个合一里面。进到什么合一？进到跟人的合一里面去，然后在那样死亡原来是断绝跟咒诅的关系里面，因着他进到那里面去跟人有合一，所以一个新的关系可以开始，一个 total reset 开始了。好，请你把他们两位带回来好不好？他自己进到那样的关系里面，当一切都在死亡的里面，他便叫我们与基督，哎呀，就这样拉过来啊，拉过来，对，一同复活，有没有？是主自己主动先进入这样的死亡，进入这样的合一，进入这样的关系，然后把他们从这样的关系里面带出来。这是第一个合一。好 ，OK， 好，你们现在合在一起，来抓起来哈。哎，这个你们俩先不要了啊！对，他们现在这样，先拉起来。然后还有第二步的合一，就接下来讲，保罗继续讲，第二章14节到19节，我跳着。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双方的仇恨。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看到没有？他借着十字架先使这些人跟神和好，然后怎么样？使再借着十字架使双方和好，成为一体。 OK， 你们俩手现在可以拉起来了。那这个双方是什么意思？这个手拉得不容易。这个双方本来是讲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那个鸿沟最深的就是他们跟外邦人。但是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鸿沟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弥平的话，那个关系可以重新建立的话，任何的关系可以被重建，可以被 reset， 可以重新开始。第十八节，我们双方都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那样的关系经过了第一步，是经过了破坏破裂，然后合一，然后再进到了第二步，那个跟神的关系合一以后，跟人的关系再恢复。各位弟兄姐妹，讲了半天，哎呦，哦，对不起啊，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们哈，谢谢。有了第一步的合一，才有第二步的合一，然后有了这两步的合一，才是人际关系真正的解药跟真正的希望。我最后要讲一个故事，这是我自己经验过我祖父的故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已经100多岁了， 所以你知道他已经去世，而且他在大概去世21年了，将近22年。我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祖父原来在国民政府里面做官，还做一个不小的官。那这个是我不理解的哈，他在那个时候在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岗，做港务局长啊，所以这个官应该不算太小了。同时呢，他又是大地主，他又有轮船公司，所以我的时候就很不了解。你看，做港务局长又有轮船公司哈，这个，然后呢，他家世又很好，有很多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海边有一大块地，所以据我父亲讲，那时候他暑假的时候就是在海边的别墅过的。因为什么？那个别墅那前面就是漂亮的沙滩，然后他整天就在那边游泳。结果49年事情有了变化，他又是财主，又是地主，又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官啊，然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所以他必须离开那个大陆，然后带着全家就到了中国。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就很不得志，因为去台湾的大官太多了，所以就只在一个小的县里面做一个科员。然后他自己其实挺有学问的，在那个时候他大学毕业，而且还留学德国，所以那个时候挺不容易的，后来就在那边做一个科员。所以当我懂事以来，我认识的祖父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不满意，脾气大得不得了，看到什么事情批评很多，都整天讲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怕他。我就在很多人他们说有一个慈祥的祖父，有一个慈爱的祖父，我从小没有。那我们都躲他，这是我祖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曾经看到我妈妈流眼泪，因为我的祖父对他不好，然后我爸爸又不体谅他，那个时候不懂，所以我的父亲常常护着我祖父。那眼看着我的祖父年纪大，就要成为一个 grumpy old man。可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我祖母去世以后，他开始去教会。我祖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去世的比较早。那他一直不怎么去教会，祖母去世以后，他开始去教会。然后以后我就发觉他开始有变化。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他整天只是抱怨，孩子不敢跟他亲近，孙子不敢跟他亲近，媳妇儿整天躲着他的一个人。他好几个孩子，然后他就开始有变化。以后他一个人，他就什么聚会他都去，甚至他有一次跟我，后来我就喜欢去看我爷爷，看我祖父。那时候我们不住在一起，我住在一个地方，后来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我爸爸有的时候他要常常就回去看祖父，他老人家一个人住在那边，他带我去。他去了几次以后，后来我就渐渐越来越喜欢去看我祖父。到了一个地步，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忙，我就跟我爸爸讲，说老爸，这个我想祖父了，我可不可以去看他？我爸爸就很高兴，我就自己去陪我祖父。一个中学生，就坐着车拎着小包去陪我祖父过一个周末等等。然后祖父就，我就开始经历到别人所谓的讲的那种慈祥的祖父，我就看到他身上有改变。然后我祖父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教会真好，我现在什么团契、什么聚会我都去，他们教会也不是很大，反正也有好几个团契、好几个聚会，他主日崇拜也去，然后弟兄团契也去，这个什么家庭团契也去，然后最后呢，他说姐妹团契也去。”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他这些姐妹还挺欢迎我的。去完了以后呢，他还每一次还带了一些好东西让我回家来吃。后来我祖父年纪真的大了，身体真的不好了，我爸妈妈就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 那个时候我就读大学了，年纪大就离开家。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怕我妈妈受不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作很忙，事业很忙，那我祖父身体不好，就我妈妈也在工作，下了班回来她不但要伺候我爸爸，还要伺候我的祖父，伺候爷爷。那我就常常打电话问我妈妈，我妈说你爷爷真的变了，他不一样了。几年以后我祖父去世，我爷爷去世，我妈妈好伤心，因为我妈从小长大，她不是在一个很健康的家庭里面长大的。然后她去世的时候，她跟我们讲，她说她好像少了一个爸爸。最后那几年，虽然祖父很不容易伺候，她身体很不好，我妈花好多时间伺候。我的祖父跟我妈妈成为好朋友，他们俩一起谈教会的事情。我祖父跟他讲很多他的故事，然后很谦和。上帝很特别的把一个 grumpy old man 改成为一个可爱的祖父。其实我们不需要等那么久，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跟你家人的关系，跟你父母的关系，跟你孩子的关系，跟你妻子的关系，跟你丈夫的关系。如果我们愿意被神来 reset， 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这个 total reset？ 不只是我们要接受一个 program， 然后去 run 这个 initiation， 没有那么麻烦。圣经上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这里说，我们只要接受他，接受就是相信他，然后我们就有权利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开始成为像刚才那两位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再一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再一次有那样新的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再次得到改变。不难是吗？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跟上帝讲，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人际关系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出了问题，我现在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来赦免我的罪，同时我愿意让你来做我的主，来引导我的人生，帮助我 reset 我的人生，让我重新开始有新的人际关系，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来重新开始我们的人际关系。主啊，因为为了我们，你离开你跟父神跟圣灵之间的关系，主啊，你自己来拯救我们，主啊，你经历死亡，你代替我们的罪，主啊，所以我们可以有重新的开始。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重新的开始。如果你愿意让上帝来帮助我，帮助你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在你跟人的相处上面，跟你父母亲的关系，跟你妻子，跟你丈夫的关系，跟你孩子的关系，甚至跟你朋友同事的关系，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现在是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就好像这段经文讲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相信他来赦免你的罪，你接受他来做你的救主，还有你 生命的主来引导你，啊，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有了第一个关系，你就会有第二个关系的改变，而且是完全的改变。我自己经历过，我看到我祖父经历过，我看到很多其他的人经历过，你也可以经历。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上帝举个手，你跟他讲说我愿意。好，我看到了，那有两位，请放下。如果你愿意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你可以举手，跟上帝举手说我愿意，然后我等一下带你祷告来接受耶稣。可以想一想，其实没有什么损失，不是吗？那个损失已经耶稣都已经付上了，那个损失是在耶稣，我们所得到的乃是他给我们那个新的自由，那个新的关系，我们跟人重新相处，重新开始新的机会。所以我要最后再问，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的话，你跟上帝举个手，然后我们就祷告。还有没有？刚才有两位，我看到了，请放下。如果你有的话，好，最后一次，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上帝举一个手。最后一次，好，我们要一起祷告。请你，如果你刚才举手，或者是你心里面你没有举手，但是心里面也跟愿意这样的话啊，也愿意接受耶稣来带给你新的改变，你现在也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我讲一句，请你跟我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爱我，为我付上你生命的代价，以及你跟父神圣灵隔绝的代价。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你来赦免我的罪，求你今天就是现在来赦免我，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来拯救我，我也接受你做我人生的主宰，来引导我的人生，让我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人生，跟人有一个新的关系，正如你所应许。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